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良苑同学、听众家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天成。今天呢，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间的教会。这间教会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信徒、每个牧者都是很好的教导和提醒。那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新约的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。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，我来读给大家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些剩下快要死的，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要记得你所领受所听见的，要遵守并要悔改。你若不警醒，我必如贼一样来到，我几时来到你那里，你绝不会知道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，他们会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穿的。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去他的名。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宣认他的名，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那今天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名副其实得胜教会。名副其实得胜教会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不单单得到主你的拯救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更是在你的救恩当中有份。我们借着教会，我们彼此来建造，在我们的生命上靠着你的话得到根基的建造，更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去效法你的榜样，传讲主你的福音，让有更多的人得蒙主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献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感恩，更是我们祈求主你能够恩待每一位听到你话语的，也恩待所有的儿女。在你的里面，我们不单单有主你的生命，更是活出丰盛的生命，让你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。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在启示录当中有七封写给当时小亚细亚教会的信。这七间教会都是当时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些教会，主来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在面对他们所面对的情况的时候，知道如何的依靠主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呢，是写给七个教会的第五间的教会，就是撒迪教会。这个撒迪教会呢，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当中的一个教会。到罗马帝国的时期，撒迪呢就成为罗马在亚洲的行政中心。它建于悬崖峭壁之上，地理位置呢是易守难攻，有很好的一个天然防守的屏障。撒迪城的王呢，自以为他们的城是坚固的，好像没有敌人可以攻上来的。那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他是满不在乎的，因此呢，就导致了后面的失败。撒迪是位于小亚细亚的主要公路的交汇处，也是位于一个重要的商业的路线上，所以呢，他的城市呢，商业非常的繁荣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。从古代的吕底亚王国时代，就是具有富裕的一个文明著称。位于撒迪这个附近呢，有一条河，这条河呢就在它的这个城穿过，那这个河呢就产生了这个很多的金，那有金矿，而且呢在这个铸造这个金币银币的上面呢也是非常出名的。据说呢，这个城市是世界上第一个金银造币的发源地，可以说 这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，而且在军事这个地位上呢也是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他是因为骄傲，最后也引来了毁灭。有句话说，骄傲在堕落之前。撒迪教会得到了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恩典，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珍惜。因此呢，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这个指责，这个谴责呢，也是非常严厉的。在写给撒迪教会的信中呢，耶稣责备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？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你看到哪个教会说你的教会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？撒迪教会就是这样的。在七个教会当中，只有撒迪教会和老底嘉两个教会没有得到主耶稣一句称赞的话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受信者还有收信者，写信的人是谁呢？他说，我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，说那这里七个星和七个灵就是那个写信的那个人。那这代表谁呢？就是那位耶稣基督。在启示录五章六节提到说，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说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你看到这里讲到七个灵，那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代表。那这表明耶稣是完全的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灵，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，他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么收信者是谁呢？这个信是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这个使者在这里呢是指教会的圣职人员或者是教牧人员，借着他们来传递信息给众教会的信徒，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都是这个使者，也就是圣职人员把它收下然后传递出去。启示录一章二节这里说，主是教会的元首，他在各教会当中行走，保守看顾每一个属他的教会，也会使教会的使者得圣灵的能力来牧养教会，使教会的工作能够正常的运作。那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在各个教会的当中在那里行走来看顾教会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具体的内容，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主的三个责备、主的三个纠正、主的三个奖赏或者三个应许。首先我们来看主的三个责备，这里耶稣指责撒迪教会的信徒他们有三宗罪，三宗罪或者是给他们三个提醒。第一节说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，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，你要警醒，兼顾那些剩下的快要死的，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你看到这里就指到他们的三宗罪，这三宗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名存实亡，第二就是睡眠模式，第三就是使命未达。我们看第一个罪，就是名存实亡，徒有其名。耶稣指责他们是名义上是活的，实际上是死的，就是说他们是虚有其名。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表明神知道我们的一切。我们人是看外表，但是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的，那我们的内心所想他都知道。然后说你的行为，为什么耶稣说你的行为是名义上是活的，实际上是死的呢？那这个城市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自负，就是他们曾在公元17年的时候遭遇了一次大地震，遭受了很大的这个创伤， 这个罗马皇帝下令说让他们免税一年，也就是免去他们的所有的税项一年，让他们好好的重新来建造这个城市。这个撒迪王呢，他说我不需要，我靠自己完全可以重建的，所以表明他们是自负的。第二是自信，因为他们城市建在一个山顶上，悬崖峭壁的上面，有敌人来攻击很难攻入的，只要他们躲在那个城里没有办法来攻入，所以呢他们自以为啊，我们有这个天然的屏障，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防备。但是呢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他们曾让敌人两次的攻上去，攻破了城。那后面我们会讲到的。第三就是放纵，他们是很富裕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把钱都花在自己的上面，也就是说他们各顾各的。衰亡的人容易有三个特点，就是自负、自信、放纵。如果你有钱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有钱你自负放纵的时候，就是奢靡生活的进入死亡的一个标志。撒迪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他的特质正是一个走向死亡的一个标志。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，我的弟兄啊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后面他讲了一个例子，说你看到弟兄姊妹如果赤身露体没有食物的话，你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穿得饱吃得饱，穿得暖吃得饱，但是你又不给他帮助。十七节说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那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？这里说弟兄啊，我的弟兄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神的儿女，你不能只是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穿得暖吃得饱，这些不信主的人也可以讲的。但是如果你信主的人，你只是跟他讲，但是没有行动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话，就是死的，你的信心没有活出来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靠着信，但是我们信了主，得到主的生命以后，我们要把那个生命活出来。如果你没活出来，你怎么说你是一个信主的人呢？所以你有信心，你要把它真正的活在众人面前。行为是死的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把生命活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就让人看到的是什么？死人的生命啊，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一样呢？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你没有活出属天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是死的。所以一个靠着主已经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得到永恒身份的人，你应该活出属天生活的样式，活出那个天国的样式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是说活在主里面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如果你不能活出来的话，就是一个死的。撒迪教会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，正像他的名义上说他是一个很优越的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，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虚张声势。所以一个虚张声势的不能真正的让他看出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。这个名字很适合这个教会的光景。今天这个萨迪在土耳其这个地方他已经改名改为叫萨特，这个萨特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荒漠的地方。所以当你虚张声势的时候，你以为你什么都有，自负自信放纵的时候，可能你失去了一切。第二个模式就是睡眠模式，无法工作。我们知道我们用电脑的，如果你短时间你不需要工作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放在睡眠状态，或者是比如说你晚上睡觉，你把它放在睡眠状况，就是让它暂时休息，不要耗电。手机我们也可以，那睡眠模式就代表你是不工作的。如果基督徒长期处于休眠状态，就是死的。一个教会它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工作的话，就等于是死的。主在这里指责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。如果一个教会是死的教会，表明主已经不在这个教会了，圣灵也不在这个教会，因为你不需要嘛，你不需要工作嘛。 所以你看到如果一个教会它是睡眠状态，它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状态，你发现主耶稣基督已经离开那个教会了，可能只有撒旦在那个地方，或者什么都没人理了。我们看到在美国教会的光景，因为美国教会自称为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国家，宗教自由，信仰自由的。那么据统计，美国很多教会的这些领袖牧者，所谓的使者，他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教会，去按照真理去好好的建立每个信徒，以至于现在很多的教会走错走偏，甚至很多的异端，很多的成功神学，很多的新纪元的这些影响进入到教会里面，所以很多的教会呢就走入一个所谓自由的一个教会的里面，没有真正来随主了。很多的信徒呢，根据统计，习惯性读经的人数是多少呢？也就是说，比如说他一个星期或者每个星期都在读圣经的，这样的人只有 10%。 也就是说 90% 的人可能一年当中很少读圣经的，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读圣经的。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呢？他自称为是基督徒，他可能也去教会，可能也去听听道，也可能一年两次去教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没有好好跟神建立关系，没有好好的去在教会当中有团契传福音的话，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？你就是一个睡眠状况的基督徒。我相信在我们的地方，在你的地方，都有很多这样的信徒，他自称为基督徒，可以跟人讲我是基督徒，但是让人怎么看到你是基督徒呢？你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基督徒，你是死的基督徒。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。刚才讲了有三宗罪，第一个名存实亡，第二个睡眠模式，第三使命未达，坚固软弱。使命未达，撒利教会的是什么？使命未达。在二章二节说，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表示这个教会很危险的。他们的危险不是外在的攻击，不是外在的一些逼迫，而是内部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，就处于一种悠游自在的生活，根本不追求了。所以主说，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并不完全，并且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完全是什么？完全是完成。如果一个学生，你给他让他比如说要考试，最起码60分及格，100分满分。如果你每一个考试都是达不到60分的话，你是什么？没有完成哦。你是没有完成达到你的目标哦。那作为基督徒，你怎么去衡量你的呢？你是不是把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呢？在旧约以色列民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在以西结书34章讲到当时以色列民的光景。34章1到3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者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这就是以色列领袖的一个状况，他们没有去好好的去牧养神的子民，却顾自己。百姓呢，也只是顾自己，任意而为。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，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呢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到做子民的样式。今天同样的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活出我们的使命，活出我们的生命呢？如果你没有完成，你就是使命未达。所以二节说，你要警醒，兼顾那些剩下的快要死的。本身是死的，怎么去兼顾那些余下快要死的呢？问题是人只顾自己的时候，根本就不会抬头看看周围有什么需要，没有危险意识。如果你有一个意识的话，你看看周围，可能比你软弱的，可能比你需要的更多，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们，看到他们的需要呢？如果你看到他们的需要，哪怕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是死的。所以你要转眼看看周围有什么需要。 主给今天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让牧者去好好的去建立信徒，然后在根基上有很好的建立，然后彼此的团契，生命成长，并能够实行大使命，能够传福音，宣教，建立教会。今天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个信徒的提醒，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牧养群羊，建立信徒，生命成长，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包括我们的邻舍，包括我们的社会有需要的人，让主的爱临到世人，并实行主的大使命，主的救恩临到万邦，如果我们没有做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使命未达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主的三个纠正。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指责，三个责备，那我们看看主如何的来纠正他们。第三节，所以要记得你所领受和听见的，要遵守，要悔改。你若不警醒，我必如贼一样来到，我几时来到你那里，你绝不会知道。撒迪教会的地理位置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他们自以为我什么都不需要努力，我就可以在城里面躲避敌人的攻击。但是在历史当中有两次他们被攻陷了，一个是公元前546年，就是波斯的古列大帝，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古列大帝，他曾经跟这个撒迪这个地方打仗，打了很久不分胜负的，最后呢古列就把这个城给围住了，但是他们攻不进去，因为那个城太坚固了。但是呢他们却因为一点点的失误就让这个城毁灭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据听说啊，是有一个士兵他的头盔掉了，所以他出来下去捡他的头盔的时候被对方的敌人看到了，然后敌人就找到了进口，然后从下面有个通道进到里面，当他们进入到里面的时候，所有人没有任何的防备，直接这个城就被端掉了。另外就是在公元218年的时候被安提阿古三世所征服了。同样的，他们找了一个爬山的向导，这个向导就找到了他们的进口，也同样的进入到他们的里面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的城很坚固，我就可以逍遥自在。虽然他们没有遭受逼迫患难，但是因为他们物质生活安逸，自满自足，所以这些信徒在灵性上处于死亡的状况，他们根本没有行善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善，所以他们自认为有信心，却行不出他们的生命。所以主在这里三个纠正，第一个要记得，记得就是回想，要纪念，要想念，就是我们要想想我们在哪些方面领受了神的恩典，我在哪些方面听了神的道，我在哪些方面我软弱了，在哪些方面我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要回想，要想念，想念主如何的帮助我，如何的鼓励我。第二，遵守，就是你要行主的道。第三，就是悔改，悔改是一个紧急的呼吁，就是不是说哎呀悔改吧悔改吧，是一个紧急的呼吁，你赶快悔改吧，你悔改180度的转弯，你才能回到正路上，否则太迟了。圣经里讲十个童女，五个聪明，五个愚拙，为什么五个愚拙的最后被关在门外呢？因为他们没有预备。这里提醒你要预备啊，我来的时候像贼来的时候一样啊，不会让你知道的。所以就像那些波斯的兵，他们进到里面的时候仍然在睡觉，仍然过自己的生活。今天给我们今天的提醒，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去记得神给我们的话语，遵行神的话语，更是要常常悔改，否则的话我们在主来的时候就是来不及了。第三个，主的三个奖赏。第四到第六节，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撒迪教会当中还有几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所以呢主给他们一个应许说，我会让你们穿白衣与我同行。所以这个奖赏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与我同行，就是当你在主的里面有这样的追求的时候，主给你这样的应许，你可以穿白衣与主同行。这个白衣 就表示主的公义，主的圣洁。你穿上圣洁这个义袍，跟主来同行，因为主本身就是荣耀的，就是圣洁的，就如光一样，所以你在光中来与主同行。所以当我们跟主一起来同行的时候，把那个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蒙主悦纳的。第二，铭记在册，就是永远记录我们的名字。这个名字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荣耀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跟主永远在一起。第三个，主任你名，就是公开的肯定我们。这个肯定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去认主的时候，我们至死忠心来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父认我们，主耶稣认我们，而且天使都认我们，所有的天使都认他。这是在马太福音十章、路加福音十二章都讲到说，所有的天使都会认我们。最后启示录三章六节说，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不单单是听了神的道，更是要什么？听进去，不是听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出，而是要好好的去珍惜，好好的去遵行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良苑讲台，
当你听了主对撒迪教会的三个责备、三个纠正还有三个奖赏的时候，我们当如何的回应呢？盼望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神的群羊，每个信徒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去装备自己，好好的去在主的里面实行主的大使命，成为世上的盐和光，来见证主、荣耀主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得胜的教会。我是杨天成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生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